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啊，讲这一段圣经话题一查出去就抓不回来了。上一次我们讲说应该带着什么心情来传道啊，我们这个做工人到底是应当骑驴呢还是骑马。那今天再不往下讲不好意思了。这路加福音13章1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哎，这又是一个相当唐突的，好像跟耶稣前面所讲得到没什么关系的问题。那耶稣怎么答呢？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好，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从主耶稣的答案把刚才那个人问的问题翻译一下，或者把他问完全一点，你会怎么问？
怎么问呢？
因为这个你们以为，
嗯，
就表示主耶稣认为这些人啊来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有成见的。
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
哪怕是一个迷惑，哪怕是一个真的请教呢，那还是心里面有点想不通。那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所以为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从这个以为的角度把他们问的问题重问一遍，怎么个问法？
就是说，这加利利人有一些人是该杀的一些人，他们把这些该杀这些强盗之类的这些罪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
嗯，
众人就觉得这些人是被玷污的，罪有应得的，
嗯，
还是怎么样？
这不好答了吧，对不对？
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
嗯，
被杀的这些加利利人的血，
所以受这害吗？这不错，这个重点还不只是血掺在祭物中啊。什么叫做在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呢？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这些人正献祭的时候被杀了，
哦，
对不对？
这也对。
嗯，
我直接想到可能像那个主耶稣那种，一般也不容易做到。嗯，的确，献祭的时候被杀，
啊，
可能
是献祭的时候被杀的一个很生动的形容。
嗯，有可能。
这里是讲加利利人的血。是不是别的福音书有讲单说血没有说加利利人的血，就是这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这个我就不记得了。那是不是有一个可能这些人正献祭的时候被杀了？但是这个问题他们在问的时候是要问什么？
他是问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比其他的人罪有应得了，所以上帝先惩罚了他们了，罪该万死不是早死了。
呀，这个只有在路加福音写，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只有在路加福音。
没看到他串珠什么写别的地方。
可能是说这些献祭的加利利人居然因此被杀，或者就算不是这么回事，他把人血掺在祭物中逼着他们去献祭，这也够巧的。那这些人显然是什么呢？要服侍神的。这个地上的不太平是不是讲的这么件事情呢？难道这是你所丢的火吗？或者说加利利人这样遭比拉多的害，
嗯，
这一件事情的合理性在哪里？你不是要我们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吗？有什么意义？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
嗯，被杀，
你叫我们何去何从？
嗯，怎么办？
哎，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老百姓在问的，哎呀，上帝为什么容许苦难呢、啊？为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呢、
啊？
这些东西，
为什么发生地震啊、海啸啊？
对对对，
倒闭。
然后主耶稣的答案来了啊！主耶稣的答案这下可热闹了。
嗯、
首先，他在答问题的时候，他对于人家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个背后的中心点可能是什么？当然，对他来说没有所谓的可能啊，他抓得非常非常的准。对不对？
嗯，
从他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你就看得出来，他的答案比魔鬼的问题问的还要准确。
嗯，
他能够把你所有的问题用几个字、几句话一下子全部掀翻掉。
嗯，
或者都给你答案。这件本事啊，是我们传道人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啊，或者跟人家谈到的时候。一定需要学会的。你觉得学会这个本事有什么需要讲究的地方？有什么诀窍？
看到人终点在什么地方？
对，怎么样能够看得到？怎么样能够抓得准？
就是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第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别太属灵了，别太以为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不要兜圈子，你就直接把最重要的告诉他。
也不是，这那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因为主耶稣听懂了他们问的问题，我们常常听不懂，以至于人家问东了你答西，你一开始答了口若悬河，人家也不好意思叫你停下来。
嗯，
你根本就没有达到点上，这没有达到点上呢？往往根源的问题是对于自己太有把握了，太属灵了。哎，我们学以前有些出名的传道人开这种属灵诊所啊，属灵看病
这样的。
哎，然后我们有一个迷信，这个迷信就是说，所谓出于圣灵的话呢，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我有一句话给你，这个话可能跟你的问的问题完全没关系，但是圣灵会做工啊，这是我们的迷信。
这个我开方子一样。
对啊。哎，我听一个这个学中医的弟兄跟我讲，他说一个最出名的、最最好的中医啊，他就一个方子，什么病都一个方子，这是好医生，知道吧？调配调配，就跟我们传福音一样，不管什么病都是信耶稣。
嗯，
但你方子再好，他不吃，那你也拿他没办法。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里面所有从耶和华到主耶稣和人的对答的话呢，其实不是说他答的话跟那个人问的问题没关系，而是他答的太准确了，显出那个人问的问题呢，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但是主知道他那个问题后面真正想要寻找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生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生病，然后呢，
对
啊、那个主人告诉他你现在病了，而且病在什么地方。
对。而不是说圣灵感动我这句话给你，但是我相信绝对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用多了，你一个传道人用多了就晓得，哎，这个再操练也没用的，使不上劲儿。其实第一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不要对这种东西有过度的迷信，好像觉得我是一个仙剑，是不是？神那里跟我有热线，你来问吧，神给我一句话，那至于你问的是什么，其实我不需要听的。
嗯，
的确很多纷争性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答案。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
嗯，
不但用在来到耶和华殿里面，用在老百姓啊，来与我们讨论福音，向我们问圣经问题的时候、
嗯、
也是一样。你首先不能对自己有把握，第二呢，你要对人家问的问题，先不讲他后面是什么东西，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句啊、嗯、你先得把它听清楚了再说。
嗯，所以我们做节目要脱戏，我们多问一个问题、啊、以后陆家说蒙哥等一下啊，想一想。
是啊，陆家在想的时候其实是蒙哥在想，对吧？我这个圣经也念过好多遍了，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比拉多把血掺在加利利人的祭物里边、
嗯、
其实路加福音不是这么讲，他是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
嗯，
但直到我跟你做节目，我也没注意到这些事。
我一直以为是被杀，那些人罪该万死啊，然后就是血
掺在他们祭物里边、
嗯、
是
这恶作剧吗还是怎么样，要对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信仰 有点恶意吗？怎么样？
那你还比我好，你还知道他们是被杀。我的印象一直以为比拉多就是把血掺在加利利人的祭物里面，逼着他们去献祭，这是我的印象。
哦，
其实不是，你的还比我的对。但是连圣经的话我们都会听到误会到十万八千里去，何况一个老百姓不重要，芝麻蒜皮小事儿。
嗯，
或者是墓道的问题。你看一个传道人他能不能够帮助别人呢？单单看他有多少耐心听别人讲话就可以看个差不多。
嗯，
很多人是你讲不了几句他已经开始答了。
嗯，
但是你要让人家说完呢、啊、是挺麻烦的。这个是一个功夫，这个东西我把它叫做操练。而不是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面，那个东西叫做操练。那个大概也算吧。
嗯，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我才觉得是需要操练的。
这很有意思的，我最近跟我妻子有去看一个老年人啊、
哦、嗯，
一个人嘛，看他的时候他就有特别多东西要跟你们
讲
嘛。他一讲就讲就快两个钟头了，
好久好久。对，
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小时候一直跟他讲到现在，从他自己讲到他儿子。
哎，你像是带个好一点的录音机去录回来剪一剪，说不定还可以摆在节目上，这样咱们可以少做个节目。有的他们讲的故事是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嗯，有时候他讲着讲着自己哭了。
哦，你看我们去看医生也是一样，现在医生啊，尤其在美国的医疗健保很大的医生荒啊，但是医生荒病人更荒啊，去看医生很心虚的、啊、因为大部分的医生你进门的时候，美国人很会做的，满脸堆笑跟你打招呼跟你说话、啊、尤其是男医生，老美的看你还健健康康没灾没病的呢，他就不愿意你跟他说太多的事情，然后你还没跟他说完呢，他基本上先假设你这是没什么关系的病，你很快你就觉得说他在打发我。你如果准备了好多好多的病，从你的脚趾甲到你的头发，连你肚子痛啊，有时候你觉得心跳有点快，
嗯，
你去啊，你还没讲完他就把你停住，他说我们一次只能看一个问题，你如果要问别的问题需要再挂一次门诊。
忍耐，
病人需要忍耐啊。
嗯，中国国内也是啊，看个病有时候排队两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有的，
看两分钟。
对啊，看就几句话就打发了，好，底下好，我给你开药、嗯，说一下什么症状。嗯，两分钟听完，嗯，可以了，我知道了。
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他没有耐心要听你讲，
嗯，
他会很快把你打发走。因为为什么美国人看病跟中医看病不一样，他可以不要听诊不要把脉的，你讲一个问题、嗯、他可以先把你送到化验室去，反正是保险的。
对啊，蛮多的，你就排了四个钟头队，他说啊，你先去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
好，那
验个血，验个尿、
哎、
好了，
其他再说
吧。
对，
你验完了再过来。
对，
你已经排了两个钟头了，然后你再去做那些东西、嗯、又是去排队，做完了再去看他、嗯、说不定已经下班了，第二天才能再去挂、
哎、那你已经不错了，你还有可能一天看完。在美国基本上没这样的事儿的，叫你去验血你就等他结果出来要再来看他，你要另外约时间的。
嗯，下班了他、嗯
哎、但是很多传道人也给人家这个感觉，因为你答得太快，他认为你根本没有时间，他也不好意思来烦你。
嗯嗯嗯，
这又不是什么性命交关的事情。
嗯、
哎、但是主耶稣人家讲一句话他真的能够听见那背后两层三层以后最中心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个本事，你就要先仔细听他所问的。你对于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字面上如果还没弄清楚的话，就再去问他，请他把他问的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一点。
嗯，
对你来说能够问得更清楚一点。
嗯
啊，所以我常常问人家的问题是这样、啊、不是我要对付他、嗯、而是说这真的是为我自己软弱的缘故，我总会问人家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什么事情是你想起来问这个问题，
嗯，
或者什么事情是你想起来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比如说有人来跟我讲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
嗯，
这个事情你是拿来告诉我呢，还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从他自己的嘴巴里再把它讲清楚。你甚至可以两三层的问题先问下去，等你完全弄明白了他认为自己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再开始答都不迟啊。
嗯，有时候他也就是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也好，有很深的问题要问也好，你这样子慢慢的和他 多几次层面的交通来往啊，不要像主耶稣这样这么有把握，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把握。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一面摸索他心里面究竟在想什么。
嗯，
像这个问题，主要从主耶稣的答案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心里面对于这个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嗯，
不是很服气。
嗯，这个主耶稣有点像我现在喂饭，就我儿子说要吃一口，我就喂他一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给他一个仓库，那进去吧，全是你的，你吃吧，塞给他好多好多东西，就全是你的。
嗯，
塞到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也忘了自己刚才要什么。
真正重要的问题往往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最重要最需要解答的问题都是理性的问题，脑子里的问题。脑子里的问题你给他答了其实是没用的。
嗯，
啊，人的思念在撒旦的掌控底下，
是
他会不断地把新的问题，更多的死胡同放到那个人心里面。嗯，问多了你答惯了，这个人会越来越糊涂，不能答太多问题的。
对，
而是怎么样借着这个问题去引导他们。这几天呢，收到我们这个，哎，这个菲比姐妹好久没上节目了啊，她就说中国学生的问她这个问题。
嗯，
前两天早晨起来发现下雨，然后我就祷告，结果真的停了。晚上回来时又下着雨，我又祷告啊，结果又停了。那我应该怎么分辨呢？陆家怎么答？
你不要问我。
对啊，他写信来问你这个问题，那你怎么
办？真灵验。
积淀有三次是吧？哦，我知道了。
这个、
下一次出太阳的时候呢，你就祷告下雨。
这个有求必应的上帝，但是有时候我祷告就不灵验。
对呀、啊，他说他想知道的是什么？他这个问题到底在问的是什么？
你只能猜猜看，还最好再问问他、嗯、
怎么问，
你想问什么？你觉得这位神怎么样？
嗯、
你目前所认识的，接着这两次祷告。你觉得有什么疑惑没有、
嗯、那他当然是有疑惑，他还没讲清楚，但你可以、
啊、等着他。
这个里边你稍微分辨一下，你觉得他是跟你找麻烦呢，还是开你玩笑呢，还是他真的有这个疑问？
他还有点兴趣吧，
但是也别忘了他真的是有可能开你的玩笑。
当然了，也有了，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嘛。
是啊、
如果我认识他一般就看他谈吐啊怎么样啊，
嗯，
来问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这有地雷的
问题的。
哎，有地雷的阵线，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为他大概是什么东西，我们认为我们知道、
嗯、啊，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完全猜错。
嗯，
有一些的答案应该是无论他怎么问，你怎么答呢，都是造就他的。
嗯，
像这类的问题答多了也不好，答少了也不好。什么叫做不好呢？就是说既然他是一个慕道的学生，
嗯，
无论他问的问题是有点恶作剧呢还是真心如此、
嗯、
你给他的答案要能够帮助他，我该怎么分辨呢？因为其实他把他的用意讲得很清楚了。
嗯，
他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也在祷告，对不对？
嗯、
哎，那现在我的祷告也被主所听见了，那这时候我再往下怎么办？我是不是每天都用这个办法？那如果明天下雨它不停了，
嗯，对上帝有
失望，我怎么看这个事情？
嗯，
如果他继续听我祷告，是不是我就一路这样祷告下去？祷告下去总有不是很妥当的时候，总有他不听的时候，我怎么看这整个的问题？
嗯，
对于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应该就着什么事祷告，什么事不祷告？祷告蒙到垂听，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跟不蒙垂听，这里面好多好多的事情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嗯，
反过来讲，你说这个话有没有点像撒都该人来问耶稣的那个黑蜘蛛寡妇的问题？
嗯，这嫁了
这么多人，有七个兄弟，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无论你怎么答，你都有可能误导他怎么寻找神，或者是给他进一步的原因呢，就觉得你们这个信仰实在是太可笑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我们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其实他可能一点都不幼稚，因为就算他是想捣蛋，那他也是真真正正希望从这里面得到一个确据，你们是不是这么可笑？何况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捣蛋啊，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更得小心答了。怎么答？
给他有点帮助的。
如果你这个答案能够像下棋一样下到不输不赢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你再往前面一步讲的太多是有它的危险的。我是不是鼓励你继续这样祷告，还是告诉你说啊，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求，这也不对。你说这不是出于神的，这也不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啊，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在送报纸，开头的时候每天下午送就是论记事报，那送报纸有一定的时间啊，还不单是几点钟把报纸送到人家家门口，要是送得太晚的话呢，时间一耽误啊，休斯顿这个塞车塞得很厉害，后来你的报纸就送不完了，因为满街都是车，你怎么办呢？
堵住了。
有一次，哎呀，我们就装了一车的报纸正往前走呢，要过个平交道，一下子那个栅栏下来了。这美国的火车跟中国的火车不一样啊，我从台湾来，我第一次看见美国火车，那真的是大开眼界。我们在台湾，尤其台湾多山坡啊，那火车呢不会拉得太长太长，因为拖不动的。这边的火车可以上百节的，你知道吧？
国内也有的吗？
国内可能有了，你这得大平原才能这么拉的，像德州是大平原，又是港口。那一拉这个就是中国进口的，不是汉江就是阳明，对不对？在中国货运，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是要不然就是韩国货，就在那看吧。哇，那次可惨了，平交道一下来了，我太太就赶快祷告了，说你赶快让这个火车啊短一点。短一点，听说过这种事情没有啊？
短一点，然后就那个
短一点，哪有这种祷告？那人家运的货怎么办呢？
我有个姐妹嘛，因为那个孩子走路不方便嘛，有一次到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他们要回家嘛，很难，然后就孩子说：“孩子，你祷告，来辆出租车吧。”要不然我们这边公交车也没有。要步行回家。那果然他一祷告，祷告完来了辆出租车，
那不错啊。
你说这个是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这是运气好
啊？对呀、啊，可是你说你真的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跟弟兄姐妹讲说不要这样祷告。你说那一次那个火车一共只有三节，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三节的运货车在大马路上讲咚咚咚咚咚的，正下班的时间过来只有三节，没有这样的事情。完了以后我太太就开始跟我讨论了，到底是主耶稣让火车变短了呢，还是这个火车只有三节？那主耶稣知道我今天要这样祷告呢，所以他就故意派了一个很短的火车来鼓励我。到今天没答案。所以我一看他这个问题呢，你说我怎么答呢？这蒙哥就想了一个赖皮办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拿来用，就自己不懂啊，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呢，都可以拿出来用的答案。你有没有先去听一听啊？
可以
啊。无论这个下雨你祷告停了这件事情啊是怎么个分辨法呢，重点可能都不在于下雨和你祷告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于什么呢？这个蒙哥自己都有点得意啊，因为这是蒙哥答问题不会答的时候就拿出来用的锦囊妙计。重点是此时此刻啊，主耶稣很愿意吸引你的注意力，所以应该抓紧机会多多明白他，多多读圣经。据点怎么样？
蛮好的。
立于不败之地，其他别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鼓励你，我也不反对你，因为我自己当年也这样祷告。可是就像我太太跟我讲了，主耶稣说不定就是知道我今天要祷告，所以他就派了一部三阶的火车来鼓励我们，
就是回头看
那件事情。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主耶稣怎么做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是主耶稣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这样讲倒是挺好的。也没跟他解释很多专有名词啊，搞得让他有更多的问题啊，要不然就觉得跟他拉远距离啊。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鼓励他多祷告，多亲近主，多读圣经。再讲不客气一点，就是少胡思乱想，管他怎么样，反正雨停了就好了嘛。至于太多学理上的什么你这样祷告是试探神啊，那是不是明天出太阳祷告下雨呢，这些就不再说了。那如果要送他一句圣经的话呢，就送这个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对不对？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那显然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重点是你得到了这个平安，得到了这个惊喜。你看，你借着祷告告诉神，诶，神让你很开心，让你很平安，这就对了。这个本身胜过任何的解释啊，就是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才是重要的。
嗯，这个倒是对福音朋友蛮适用的。到后来就反而有些基督徒啊，他信主之后啊，他开始就是不停的怀疑，我怎么祷告怎么上帝都不听呢？
他一定要去把什么事情弄清楚，这个就很麻烦。重要的不是说你太太为什么嫁给你，而是说你已经娶到她了。神已经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了，你不要再把你的心怀意念被你自己的问题弄得乱七八糟。下次太阳晒热了，你想祷告下雨，你就祷告就是了。至于你祷告了之后是继续出太阳，还是真下了雨，是雨停了是雨不停呢，那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呢，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感恩里面，在与他同行里面。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一扯就扯出去了。
好好，我就打不出来，跟大家讲了个的估计是什么是祷告。讲一讲。
的确答题不是一件容易事啊，那主耶稣和当时老百姓的这个对答，听众朋友，我们又得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详细讨论了。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